那么下面是讲第二个科判呢，是广说分别之相。广说分别之相呢，宋词当中就是有这样一种三个宋词。三个宋词当中呢，就是说那个上首的注释呢，下面分了两段吧。第一段就是佛所说施者这一个宋词呢，就是讲宣讲三业，因为前面一个宋词是宣讲二业，两种业是怎么安立的。下面这个宋词呢，是宣讲佛在经典当中讲三种业是怎么安立的。后面这两个宋词呢，就是讲佛经当中讲七种业是怎么安立的，它是分别从二业、三业和七业像这样进行分析。但是在这个课本当中，就是广说了。广说分别之相，我们就可以按照上次的注释一个有分析。首先是三业呢，佛所说施者，所谓意业是，所从施身者即是身口业。那么就是所谓的三业，也实际上就是从前面的这样一种业当中分下来的啊，从前面的这个二种业当中分别下来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只不过把施业和施身业开出来了。变成了这样一种这个是啊，就是说是身与意三业呢啊，就开出了就身口意三业，就是这样安立的。佛所说是指所谓意业是，那么佛所宣讲的这个施业呢，实际上就是意业啊，就是平时所讲的这个身与意的意业。所从施身者就是身口业，那么从所从施就是说是从施而产生的业呢，实际上就是这个身业和口业。啊，这个就是生业可以，这个方面就是讲的这个三业。那么因为三业呢，就是说是这个离开了前面的四业、四生业之外，没有其余的这样安立的方式，所以说我们在解释的时候也没有必要再解释了，因为就是在第一个课本当中呢，那就是说从二业当中已经讲过了这个身口业和意业之间的差别，就是这样。那么下面是讲第二个问题，就是讲七业，宣讲七种业。生业即口业，律意非律意，即其余无表，亦善亦不善。所用身福德最深亦如是，即思为七法能了诸业相。那么这个里面有七种业，那么七种业呢，就是说首先是身业口业啊，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身业和口业的有表业和无表业啊，就是两种。那么第二种呢，就律意非律意啊，律意非律呢，就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无表业啊，律意的无表业和非律的无表业，这是两种。即其余无表啊，其余无表就是后面的亦善亦不善，从用身福德最深亦如是，这就叫做这个中介无表。其余无表是中介无表，善和恶中间的这样一种这个中介无表，就是暂时的一种无表了，就叫中介无表。像这样这样两种，所以加起来就是六种。六种呢，即思为七法，再加一个思业啊，就是叫了这个七种业了，能了诸业相。那么这个七种业能够了这诸业之相。那么下面我们还要分析这个有表无表等等。首先就是讲这个身业及口业呢，就是属于有表业。那么什么叫有表业，什么叫无表业呢？像这样的话，在俱舍论当中有这样讲，在戒律当中也曾经经常提到这样有表业无表业之间的差别。所谓的有表呢，就是身业和口业它是属于有表，有所表示的缘故啊，有所表示，能够表示你的心，这个叫做有表。比如说呢，你身体在做顶礼，那么身体的这种行为呢，它能够表示你心中的一种善根，它就你对佛啊，就是非常恭敬的、很虔诚的这样表情，就是说很虔诚的动作来做顶礼的时候呢，哦，就从它，你从你外表的行为上面，那可以推出你内心当中具备这样一种啊，具备这样一种就可以说是个信心。啊，能够具备这个信心，这个有表就是从他你的内心当中这个信心呢，可以从你的身体上面表示出来，这方面就叫这种有表。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啊，就是说真正的一个佛弟子，他在礼佛的时候和一个外面不信佛的人他在礼佛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说从外表的行为上面可以分裂出来，有的时候可以分裂出来，这个是从身业方面讲的。那么从口业方面讲的时候呢，啊，对你的上司赞叹的时候那种口吻啊，就是说根本不是装出来这种口吻的，像那通解的这样一种语言，可以推知你对这个上司的确是具有这样一种信心，啊，这个方面又是一种这个有表业。那么这个是善业呢，从恶业方面也是一样的。当你就是说暴露的去再打一个人的时候呢，就可以说明啊，从外表的这样一种外表的这样一种行为，说明你内心当中有极大的嗔恨，啊，对这个人极度不满，像这样的话就可以表示出来的。就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在骂别人的时候呢，或者在说一种奇语的时候呢，就是你正在就啊口沫横飞的在谈论这样一种，就是说你所谓的这样很好的事情的时候，就推知你啊内心当中的贪心就有这么大，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这个叫做有表业啊，这个叫有表业，就从外表可以表示的一种叫有表业，口业和身业和口业有善有恶，像这样的话就是讲这个有表业的，从这个方面讲的。 那么第二类是无表业，无表业实际上是界体啊，有无表业呢，就无表色或者无表业，它是一种戒律的本体呢。所以说呢，在宋词当中讲律意非律意啊，律意和非律意。那么律意呢，当然就是善戒了，非律意就是恶戒了，像是恶戒。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按照有部的讲法，按照有部的讲法的话，这样一种这个当你受戒之后呢，阿舍离啊让你顶礼啊，让你重复啊，然后阿舍离弹指的时候啊得到戒体。那么这个戒体的本体是什么呢？有部的观点说这个是一种色法。啊，这种色法，这种色法就叫做无表色啊，无表。为什么叫无表色呢？因为这个当你的这个戒体获得之后呢，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啊。你受了戒之后呢，啊，就是说你的戒体有了，但是呢，就是戒体有了之后，能不能够从外表来看出你的这个戒体呢？看不出你的戒体的。就说即便是你在睡觉的时候，你没有手持这个显现上没有手持这样一种善的行为的时候呢，你的戒体一直存在，一直流续到你的命中。乃至在命中的时候没遇到，中间没遇到舍戒啊、破戒啊等等这样违缘的时候呢，你的这样一种这个这种戒律的本体的这个色法无表色呢是一直存在的，这种业就叫无表业啊。这个从善业方面的，就是有部中讲你受了这个居士戒也好，你受了这样一种比丘戒也好，反正业相对当中有这个戒体，这个戒体的本性它就是一种色法，这个叫无表色。无表就是说从外表，就针对于有表而言的嘛，有表是从外表上可以看得出来，无表是从外表上看不出来的。如果我们这儿坐了这么多人，我们经常里面坐了这么多人，就是说实际上从外表上面是看不出你的戒律的。穿的衣服是一样的，我怎么看出你是沙弥还是比丘呢？如果说这样一种这个戒律是有表的话，一看你看出来了，哦，你这个就是你是个比丘，因为你的有表色是怎么样，你的这个你的戒体我看到了。但是呢，就是你的戒体我看不到的，只能说问你啊，你是一个什么？我是比丘受戒了，你是居士，还或者说我还没有受居士戒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的这种戒体是看不到，叫无表，可以叫做善的戒律，就叫做这个无表业。这样讲，非律意，非律意也是有一种戒体。那么这种戒体怎么样呢？比如说一个屠夫发誓我一辈子杀生，我一辈子我就操持这个业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当他在发誓一辈子杀生的时候，他也得到了恶戒啊，他得了恶戒。那么就是说这个恶戒呢就叫做恶的无表业，就叫做非律意啊，这个叫非律意。所以说这样一种恶戒呢，当这个屠夫穿得很体面，哎，走在寺院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看不出来，但是它相对上的的确确是存在这样一种无表业的，这种恶的这种恶界的无表业，它是的确存在的。所以说呢，它就是无表没办法表示的，这个叫做律意非律意的无表业。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前面的这个有表业的有生业可有两种，然后无表业呢也有这样一种律意和非律意两种，这就已经四种了。那么其余无表，那么其余无表就叫做中介的一种无表色啊，中介的无表业。那么什么叫做中介的无表业呢？下面要分析的义善义不善。那么这个义善呢是对照从用生福德，这个不善呢是对照最生亦如是啊，就是也有两种，一个叫中介。那么什么叫中介呢？比如说呢，从用生福德就是善法方面的这个中介，用就是受用，比如说你僧众供养经堂，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一种受用，就是说你给僧众供养经堂的时候呢，只要僧众在使用这个经堂的时候，你的这个善根就不断的增长，不断增长。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就是在很多句子论当中也是有这样安利的，还是属于一种梵天福报嘛，那个福报是非常巨大的。像这样就说是这个属于梵天福，当然就梵天福呢，它不一定是升梵天的，就是说它福报相当大啊，就和梵天的福报一样大。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这个梵天福德。所以说如果你给僧众供养这样经堂，僧众一直在使用这个经堂不毁坏之间，在一直在使用这样经堂之间，福德是相续增长啊，不间断的增长的。所以像这样这个叫做一种中介的啊，中介它就暂时性的啊，不是说我发誓怎么怎么样，它是暂时性。所以暂时性的这样一种就叫做中介，中介的无表业。当你就是供养完之后呢，你相对当中你的这个无表业就无表是这样一种业呢就升起了，然后呢在使用之间不间断增长，有这样一种这个公案，有这样一种案例的公案当中有很多这样一种前面这一次曾经讲过。有这样一种这个供养经堂之后呢，他一直就说是享受这样果报，乃至于最后这个经堂都已经垮掉了，只剩下一块石头了，这块石头还在给他做福田啊。最后这个农夫要这个搬这个石头的时候，他一搬这个石头，这个天宫震动了嘛，他一观察什么原因，哦，以前我布施这个寺院呢还剩下一块石头， 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农夫要把它搬走不行的，马上下去500两黄金，你说给你不要动这块石头。他就说怎么回事，我搬个石头500两黄金。他说他给讲了，就是以前我就说这个修寺院的时候呢，缺一块石头，我就把我家的这个最好的石头放在这个地方做这个地基了，它一直成为我的山根，我升天了还在用。今天呢这个突然天宫摇动了，我也观察损坏了，我需要有可能损耗以剩下的福德，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石头就固定住。他因为他还是虽然这个寺院已经垮掉了，但是他这个地基还在不断的生福德。哦，他那个农民听这么大的功德，那还不得了，马上发心修寺院，现在把这个寺院恢复起来了，就是这样一种公案嘛。以前我们学习过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他不间断的产生的这个福德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叫做这个从用生福德啊，就是这样一种问题。然后呢，就是说是最生亦如是，最生亦如是反方面讲，比如说你修了一间屠宰场。修了一间屠宰场，乃至于这个屠宰场啊开始用的时候，你的香灰当中产生了这样中介，那么产生这样中介物表之后，乃至于它在使用之间，你的罪业是不间断增长的，不间断，或者说你给别人打了一把屠刀，那么他如果他一直在使用这个屠刀的杀生的时候呢，你的这个罪业就不间断增长，就是这样的。所以罪生就是死啊，从这个方面讲到了这样一种业啊。所以有的时候在讲这个业的时候，表面上看看无所谓吧，像在那我给 Christine 经常供养10块钱啊，没什么功德吧。但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乃至于他一直在使用期间，反正你的福德是不间断增长的啊，不间断增长。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也是他的这个从这个因果的角度来讲，他的功德非常大，那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说从这方面在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这个七种业，这个是六种业了。六种业的话就说是中介两种啊，然后是无表色两种，然后就说有表色两种，就是六种，即思为七法，再加上思业啊，再加上思业，就是总共有七种业能了诸业相。那么这个七种业呢，能够了知一切诸业之相啊，能够了知一些诸业之相。这个方面也是广说了，对于就是说是这个七种业，佛经当中讲的七种业方面呢，也做了一个广述，能够让我们了知这个业。所以说呢，就是说在讲这个业的时候呢，也容易让我们生起欢喜心，也容易让我们生起这样恐怖之心。因为就是说讲这个三根功德的时候，讲三业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曾经参与其中，所以觉得还有希望。那么如果一讲到这样恶业的时候呢，就觉得我也参与其中，像这样的话也是很恐怖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也是一种对业还是有一种诚信的一种象征吧，应该说是对业还是有一种相信的象征。否则的话就讲，哎，这个也是传说，那个也是传说，啊，这个也是吓人的，那个也是吓人的。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它不一定产生这样一种欢喜啊或者恐怖的心。如果就是说听到这些三业恶业的时候，有一种，他就说有一种动作，内心当中有一种震撼的话，还是说明对这个业果有稍微相信的。但是从这方面讲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一部分都在讲这些世俗当中这个业怎么安立，有不中他对这个业怎么安立这个很多方法，所以在讲的时候对我们来讲还是能有帮助的。那么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好，巴勒菩提之后，今天继续宣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中观根本慧论呢，现在宣讲的是第17品，是观业品。观业品呢，可以说在明年地当中应该了知这个业果不虚耗的道理，而且呢，就是说从修道的角度来讲，诚信业果也是入道的第一步。如果不诚信业果呢，根本就所有的修道都无从谈起。所以说呢，对于修行者来讲呢，首先在相续当中应该树立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因果的一种正见啊，因果的正见呢也是属于那种世间正见。在龙树菩萨的宝曼论当中是这样讲的，如果有了这个世间正见，有了因果正见的话，这个人是不会堕恶趣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世间正见呢，对于这个修行来讲非常重要。当然呢，就是说不堕恶趣只是我们保证修行的第一步，那么如果你堕恶趣的，所有的修行你无法进行。所以说我们说不堕恶趣只是第一步，怎么样在获得善趣，尤其是获得善趣人生的基础上，不间断的修持殊胜的佛法，不间断的修持菩提心和修持空性，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在业果上面如实建立的。那么有部经部啊，唯识中观等等，那么这样一种内道的四宗呢，都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让修行者相续当中建立起因果正见。因为呢，修行者他这个接受能力不一样，所以说安立业果的这个方式的时候，在安立业果的本体啊，安立业果的关系呢等等，在这样一种业果的建立上面呢，各种各派他也有就是说不相同的地方。对于这三根利枝啊，他就可以从比较高的方式来建立业果，对于一般的这些人呢，就可以通过就中等呢，或者就是说是比较初级的方式来建立业果。总之呢，让修行人相续当中呢树立起因果的正见。那么如今我们宣讲的呢，实际上是 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他中的观点，他中的观点当中呢，对于这个业的一种描述啊，有对于这个总的业，然后呢，对于两二业，对于三业，对于七种业，像这样的话，前面已经做了观察，今天讲第二个科判，对方避免长段编之理分二，一设立辩论主题，二宣说避免过失之答案。那么就是说，先讲了二业、三业、七业之后呢，这其中就出现了这样一种业是长是断的一种问题。那么首先呢，就设立这个辩论的主题，然后呢，就说是经部和有部呢，对于这个问题互相辩驳，然后呢，互相安利，远离长段的这样一种之中。首先呢，是讲第一个呢，是设立辩论主题。那么这个辩论的主题不单单是说有部中需要面对，经部中需要面对，实际上有大臣的中观者或者为师中呢，都是需要面对这个问题的。既然人造的业要受报，那么这个业造了之后是灭还是不灭，这个业造了之后呢，到受果报之间它存在还是不存在，每一个宗派或者说落实到每一个修行者，他都是需要面对的。所以说呢，这样一种主设立这个辩论的主题呢，并不是说这个课堂当中讲有部经部之间互相辩论似乎和我们无关，实际上呢和我们也是有很大关系的。只不过呢，前面呢讲到了有部经部他怎么样来辩，就是说怎么样的避免这样的过失，中观中又是怎么样的避免这样的过失，安利合理的这样一种因果的观点。下面就是一步一步要展开呢，进行这个观察，进行这个安置的。首先呢是设立辩论主题，业助自受报，事业即为常，若灭即无常，云何生果报？那么如果说一个人造了业，那么这个业呢在今生当中，或者说这个业在后世，乃至于说这个业到了几百万世之后呢，这个业成熟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问了，这个业到受果报之间，它是属于这个常住呢，还是属于这个无常的？那么这个一个宋词当中呢，就分了两部分呢。前面两句呢，就讲到了是第一个问题，假如说业助自受报啊，这个就说业助自受报，就说这个业造了之后呢，它一直这样安住，乃至于就说受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直安住。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别人有可能就这样问了，就事业即为常，难道不是说这个业就变成了常有的吗？你看这个业造下之后呢，它并没有毁灭，它一直在相续当中这样安住，一直安住到受报的这样一种期间，那么所谓的这种业呢就变成了一个恒常。那么如果说这个业变成恒常了，那么有什么样的过失呢？对方的意思或者说是从一方面分析的角度来讲，我们说如果说这个业变为恒常的话，它有很多过失，很多过失。第一个呢，如果说这个业是恒常的话，它就不会有任何的作用，所有恒常的法都不会变化的，而变化的法呢一定是无常的。所以说我们就说，如果它的这样一种这个业它是常有不变的话，它就不可能有丝毫的作用了。但是呢，业有它的作用，业什么作用呢？业有让这个让这样一种造业者受苦受乐受报的这样作用，所以说呢它就不可能是常住不变的。如果是常住不变的，就舍弃了所有的功用了，舍弃了所有的作用，那么就是说要起功用要起作用，它必定是从此到彼，或者从这个状态到那个状态的这样一种转变，它才是一种功用。所以说呢，如果说这样一种业是很长的话，就说明这样业呢就根本没有丝毫的一种功用啊，不会有任何变化，不可能有丝毫的功用，有这样一种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讲到了如果这个业是常有的话，那么这个业呢就永远成为业，它就不可能也不可能有成熟果报的时候了，因为这个业是恒常的，恒常的业呢任何时间都不可能有丝毫的转变。这个和第一个呢有关联，但是呢我就说是它的重点放在这个业呢它是永远成业不会有果的这个角度进行安利的。因为你的业是恒常的，所以说永远只有是业，比如说种子生芽了，这个种子就属于这个因，那么如果说是种子恒常的话，永远是种子，就不可能有就是变成芽的机会。因此说呢，如果这个业是恒常的话，它就永远是业的，怎么可能受报呢？不可能有受报的机会，就是这样的。那么还要继续分析呢，我们说这个如果这个业是恒常的话，业是什么？业就是一种造作的行为就是一种造作，业呢是一种行为。那么如果说比如说我们说造业，造业实际上就是一种行为，要不然你的心的行为，要不然是你的身体的行为，要不然是语言的行为。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 安利成哦，这个是一种业，你这个人造的业，就是说你这种行为要导致某种后果，所以说你后面也必须要承担这种责任，你必须要自己去承担这样的后果，所以这个叫做业。那么如果说这样一种这个业是常有的，也就是说啊，从换一个角度来讲，这个行为是常有的，那么如果这个造业的行为是常有的话，它就一直会造业啊，一直处在造业的阶段，它就是因为这个业是一种造作嘛，这个业是一种这个不断的一种行为，所以如果这个业是一种常有的话，它就会一直造作下去，但是实际意义上呢并不是这样的。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你就知道哦，这个业如果是常有的话，也有这种过失。还有一种问题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业是常有的话，就说明这个业就不存在。为什么说它常有就不存在呢？在因命当中讲得很清楚的，就是说世间当中任何存在的法，全都是无常的法，都是无常的法它才能存在。如果是一个常有的法的话，它在整个世间当中都不可能出现。就像十女儿安立常的名称啊，像虚空安立常的名称等等，只要是安立常的名称的这些事物，统统是在世间当中，都在面当中是没有的法啊，没有的法就安立成常有的法。所以如果说这个业是常有的话，就说明这个业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么这个呢也是一种这个过失呢。那么还要继续分析的时候呢，如果这个业是常有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果报它就会变成无因生啊，会变成无因生。那么前面我们就是从这个业常有的话，这个果报不会产生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如果说这个现在我们说，如果这个业是常有的话，那么又有果，这个一方面说这个业是常有的，一方面就是说这个业有果报，那么这个果报从哪里来的呢？这个果报不可能是从业而来的。为什么不可能从业而来？业是常有的，业是常有的，就说明它的本体是不可能舍弃的，不可舍弃。如果说这个业不可舍弃的话，那么就它一直保持在业的状态，果就不会产生。那么这个果既然不可能从业而产生，也不可能从业之外的其他法产生，那么这个业啊，不是这个业，这个果报不可能从业和不可能从业之外的其他法产生，那么我们就是说，那么这个果报从哪里产生的呢？啊，只有说是无因产生的。所以如果说这个业是常有的话，这个果报应该是成了一种啊无因生的这样一种这个过失，有这样的。或者就是说，如果这个业是常有的，而业啊果报又存在的话，那么只有说这个因啊业和果是同时存在了，因为业它不可能毁灭嘛，如果毁灭就不可能是恒常的。那么后面果又出现了，所以说这个果就是在业根本没毁灭的时候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业和果就同时出现，即便是受了报，那么你的业还会有。还有，而且呢，这个果报根本不是从业产生，有这样一种颠倒因果、颠倒啊这个业果的这种关系。所以说，后面我们昆大归纳的时候呢，如果业恒常的话，那么这个业就绝对成了非因了，不会成为一种受报的一种正因，它应该变成一种非因。那么如果是非因的话，就不叫业了。因此说，从方方面面分析的时候呢，不可能也不能够安立这个业是啊，就是说从业产生之后一直安住到受报期间，那么这个有很多过失的缘故呢，绝对不可能是安立恒常的。那么就是说，如果不能安立恒常的话，那么安立个无常怎么样呢？下面讲的这个无常呢也不对，若灭即无常，云何生果报？那么如果说这个业生了就灭了，它是刹那生灭的自性。那么如果是差了生命的自信呢，这个业它没有相续啊，没有相续下去啊，就没有就是说继续的一种啊不间断的这样的保留它的这样一种功用，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的作用的话，灭了生了之后就灭了，灭了之后就成了一种断无，就成了一种断灭。所以说灭之后呢，就如果生了之后就灭，它就变成一个无常的自信的话，那么这个业就成了一种断灭了。那么如果说这个业成了断灭的，又怎么可能从一个断灭的因当中产生一个果报呢？所以它也是就是会撕坏这样一种果报，它也会撕坏果报。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它也是这个不合适的。那么如果说是从前面的因产生后面的这样一种产生后面的果，那么就说是这个实际上前面的这个法和后面的法它是一种即生即灭的关系。那么如果说前面的因灭了之后啊，就前面的因造了之后就灭掉了，后面的这个果法呢照样生起来的话，如果真的做分析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前面的因它也会变成一种非因的过失，因为它生了就灭了，不存在因的自性了。那么果法呢，就说是它不是从前因产生的，这个果法也会变成一种无因产生的过失。所以说最后就会导致什么呢？就说是这个总的业果当中，前面我分析的所谓的这样一种业呢，就说是这个以做不思的这样一种啊，以做不思的这样一种这个关系，还有未做不欲的这样关系呢，都会失坏。 因为就是说业和果之间呢，它就说一种啊，就是说是没有关系的法，前面的因造了灭掉了，后面的这个果法产生和前因无关，所以说就前面的因造了之后呢，它就会这个丧失它的这样一种功用，所以说啊，以造不失的这样一种体悟盘案例。未作不欲呢，这个也不会有案例啊，因为就后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果，它没有通过前因产生，所以说呢，没有通过前因产生，它又遇到了这样果法，那么就失坏了这样一种啊，就是说未作不欲的这样的原则，像这样也会失坏。因为说，如果说是这个无常呢，啊，也是有过失的。于何生果报？若灭即无常，于何生果报呢？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是呢，这个业到果之间，它是恒常的呢，也有过失；它是无常的，也有过失。恒常的无法生果，无常也无法生果。所以说呢，到底这样一种这个业呢，是常呢，还是无常呢？所有的宗派，所有的修行者都必须要面对这样的问题。